很重要的节日啊，很重要的日子啊，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啊 ，Super Bowl 啊，对了，今年是啊，今年是一年一度的 Super Bowl 啊，美国橄榄球啊超级杯大赛啊，啊，据说呢，今天呢，全球会有1亿以上的人啊的电视观众来看这场球赛。啊，所以呢，教会牧师呢，今天晚上呢，绝对不能去探访会友，啊，绝对不行啊，免得打搅了啊你们看球赛的时间。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啊，我们若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应该去凑这个热闹，去看这场电视球赛？我想，对于我们周围啊世人这么关心的一个。一场球赛，我们是应该有一些了解。若是能抱着一个叫比较超然的心态去看 Super Bowl 的话，倒也无可厚非。甚至呢，若是有一群弟兄姐妹一起看啊，更有趣味。只是要小心啊，不要像很多人借这个机会喝啤酒啊，吃个 potato chips 啊，讲个 food 啊，成了一个放纵口欲的机口腹的机会。也小心不要只管看球啊，家事都不管了，造成夫妻间的紧张。那我想呢，今年的 football 是西雅图的海鹰队跟新英格兰的爱国者队比赛，一个在西北角，一个在东北角。那对我们身处南方的人呢，不管谁赢，大概差别都不大。对我们而言呢，不会像 LSU 的老虎队啊，让我们那么看了会热血翻腾。我们只是纯是呢欣赏球技啊，看看哪一队真是技高一筹。同时呢，也看看那些出奇制胜的广告，哪个最有创意啊。但是呢，我们就是不要入了迷啊，把比赛的球员或者在半场中表演的歌星当作偶像来崇拜。啊，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呢，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啊，让我们有这个心态，不论我们做什么事。好，刚才提到呢，今天晚上不可以去探访啊，我就想到呢，在过去的日子中呢，我们去过很多不同的家庭探访的时候呢，我们就观察到呢，有些信徒呢还没有养成固定祷告的习惯。他们之所以没有固定祷告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虽然我们在两个礼拜主日前呢提过基督的祷告其实很简单，就是向这个创造宇宙的天父上帝说话，你可以无话不谈。但是呢，还是有些信徒觉得他们祷告内容跟礼拜天来教会里听其他弟兄们祷告内容好像不同，他们觉得自己的祷告内容好像缺乏了什么，所以呢就不太敢祷告，因此就没有固定祷告的习惯。其实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主耶稣的门徒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祷告。当他们听到当时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他教导他们的门徒祷告，他们也想学。所以有一次他们看到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等到耶稣祷告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基督就教导了他们这个怎么样祷告。那 这段呢，马太福音我们刚刚念过的六章9-13节的经文，一般被称为是主导文啊。这并不是说呢主耶稣自己祷告时所说的话，乃是呢他教导门徒们可以这样的来祷告。但是主耶稣呢教导主导文之前呢，我们也曾经提过，他先教导他们呢怎么样不要怎么样祷告啊。首先呢，他们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不是向着神，而是呢祷告给表现给别人看的。再者呢，主耶稣也不要他们门徒像外邦人啊，不断地用重复的话祷告。因为我们天父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但他呢仍是喜悦我们用祷告向他诉说我们的心意，也借着祷告呢让我们也明白他的心意。 你会问，我们祷告时只有我说话，神也没有说话，我们怎会知道神的心意呢？我说这是一个奥秘。我刚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只有经常的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才慢慢的会体会到这个与天父之间亲密的关系。好，那么究竟什么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呢？我说呢，主祷文啊，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的模式，因为呢，它包括了祷告的完全内容。主祷文里呢有六个请愿，啊，前三个请愿呢是有关神的荣耀，包括神的名字、统治啊跟旨意；后三个请愿呢是有关人的需要，包括了日用饮食、过犯得饶恕、心灵蒙保守的需要。这些请愿呢都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呢，一方面神呢本就应该得到荣耀，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乐意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呢，主祷文虽是一个祷告的模式，一个模范，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虽然是完全，但呢，主祷文呢还是只是一个例子，并不是唯一的祷告的内容。若是我们只是把主祷文背下来了，啊，每次祷告的时候用主祷文来祷告，却不了解其中的意思，那我们就像主耶稣所指责的外邦人一样，只知道重复的用一些话语来祷告，却没有从心里啊借着祷告与神亲近。好，现在让我们看看主祷文的内容。啊，在讲之前呢，我要对我们当中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刚开始在试着学习祷告的弟兄姐妹们说，祷告的操练是一个过程，没有人一开始就能说出像主祷文一样的模范祷告。所以等一下你听的时候觉得这个祷告的境界太高的话，特别是觉得其中有些关于神的荣耀的请愿，你若是说出来好像觉得有点不自然的话，那请你不要气馁，你就继续用你真正出自内心的话语来祷告。我想呢，只要我们有愿意祷告的心智，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逐渐将我们祷告中对神的赞美和渴望成为我们祷告，成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祈求。好，那主祷文呢一开始呢先提到我们祷告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看这天上这两个字就宣告了上帝的崇高，他是在天上的造物者，而我们只是在地上的一个被造者，他是一个全能的神，而我们是一个微小的人。但是呢，神虽然是高高在上，他却让我们称他为父，这表示出一个特有的亲密关系。那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也创造了人，所以从这个造物者及维护者的角度而言呢，他可以称说是所有世人的父。但是在新约圣经中呢，有数百次提到上帝是父的地方，这些那么多次的经文呢，都是说不是说他是一般人是世人的父，而是说他是基督或是信徒的父。那呢，也只有基督徒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因为接待耶稣到我们心中，也信基督的名，上帝就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有与神呢有比世人更亲密的关系。当耶稣快要离开世界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赐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只有白白得到上帝恩典并且属于他的人，才能用这样亲密的用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称呼他。下面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要人尊敬上帝的名字。 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说愿人尊你为圣就好了，为什么要加上你的名呢？神的名常常代表了神的属性，圣经里记载许多描述神属性的名字，有可能有几十种，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耶和华以勒，以勒的意思呢就是供应，所以耶和华以勒呢就是描述了神的供应。那耶和华沙龙，我们常常知道 Shalom 是平安的意思，是以撒希伯来文，所以耶和华沙龙呢就描述了神是赐平安的神。另外呢，神的名字呢也代表他自己，我们可以想想当我们有求于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要叫那个人的名字呢？同样，当人有求于神的时候，也要求告神的名。所以呢，愿人尊你的名圣呢，尊你的名为圣呢，是代表了祷告者的一个心愿，他盼望呢有更多的人相信并敬畏天父上帝，也相信呢那天父上帝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下面呢第十节的前半段是主导文的第二个请愿，愿你的国降临。这儿你的国就是我们最近我们一直在讲的天国，就是被神救赎属于神，也是被神所掌管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国度。那在今日呢，天国就是奉主名聚集的教会。那这个天国呢，随着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的降世为人，已经降临到人间。所以呢，今日呢，我们这里再说呢，愿你的国降临呢，就代表了一个盼望，就是呢，盼望呢得救的人继续增加，被神救赎的国度继续扩张。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祈求，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留给教会的大使命就是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要更多的人能够得救认识神，成为属于神的子民。那我们被成华人基督教会呢，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在近处远处传开，让原来没有听过基督的人呢能够愿意相信他，也愿意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愿你的国降临这句话呢也有一个未来的意义，就是呢盼望基督早日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圣经说呢，所有在主里死的人呢都要复活，这些复活的信徒呢将组成一个真正由上帝掌管的永恒国度。今日在地上的天国虽然比在天国外的世界美好，但仍不能与将来的新天新地相比。当我们真心如此祷告的时候呢，愿永恒的天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就不会只在想到呢今日自己在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王国，而能将心思呢放在那永远的国度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真的盼望基督早日再来？还是觉得现在眼前才是你祷告的专注对象呢？我们的心有多少是放在永恒的事上呢？那这一节的后半段是主导文的第三个请愿，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请愿呢与刚才前面的愿你国降临的请愿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呢天国降临的地方就是神的旨意被推崇的地方。人若是愿意神国降临，他也会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每次当我们听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旨意呢个人化，我们会呢问呢，神在某件事情上 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呢？比如说他是要我去这个学校念书呢，还是去那个学校念书？他是要我与这个男孩子交朋友呢，还是与另外一个男孩子交朋友？的确，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特别美好的计划，有他特别的旨意。我们也可以在祷告中呢，为人生中我们一些重要的抉择求神来指引。但是呢，看到今天的经文呢，第十节这里呢，我们是看上下文的话，这里的神的旨意应该不是一个个人性，而是一个一般性的祈求。就像是前面的两个情愿一样，主耶稣教导门徒祈求那神是要更多人得救的旨意啊，就像天上啊，如同在天上，如同在天上有充满了得救的信徒一样。那除了要万人得救啊，神有还有很多一般性的旨意都在圣经里记载。我们若是熟读神的话的话呢，就更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也就更能知道如何照他的旨意来祷告。那我听说呢，我们教会的恩爱团契已经开始了在今年要把新约读完一遍的计划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我盼望呢这个心愿能够成为事实若是其他的团契你们也要效法恩爱团契的话今天才是2月1号刚开始你们还来得及好，那这是另外才打岔了。我们再回到神的旨意我们要为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祷告因为呢主耶稣自己他也是如此的为天父的旨意祷告。他在科西玛丽园里向神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呢，他不但祷告时顺服，他也亲自成就天父那个要救赎万人的旨意。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成了，神这个救赎万人的旨意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等一下我们要守主餐，我们守主餐就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那下面呢，从11节开始有三个请愿是有关祷告的人本身的需要第一个呢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晓得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觉得从第10节到11节之间的转变太快了，上一句还在说为神国降临神的旨意成就祷告，怎么下一句就是为有口饭吃祈求了未免太俗气了吧，是不是至少应该先为自己的灵命长进祈求吧。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身体的基本需要并不俗气，因为圣经说呢人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也是呢圣灵的殿，可以用来荣耀神。那适量的饮食呢能使我们身体健康，而健康的身体呢可以成为健康灵命的基础。因此呢，先求身体的必需物，再求心灵的需要，这样的顺序呢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在今日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特别是在北美华人的中产阶级当中，每家的冰箱可能都是塞满了食物，以致呢我们很少会有饮食不足的需要。但是要知道这个经文是在2000年写的，在第一世纪的中东的农业社会，只要有一季收成不好，马上就会有饥荒的危险。另外呢，在那时候做工的人呢，他们的工资是每天付的，有了工资才能购买食物，所以呢对他们而言呢，日用的饮食呢在当时呢有实质的意义。至于我们呢，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 虽然在座大多数人可能不会缺乏日用的饮食，但这并不是四海皆准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但是在我们居住城市 Baton Rouge 就有很多孩子吃不饱，更不要提其他世界上落后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有严重的饥荒了。所以我们人当每餐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饮食祷告感恩。另外呢，我们在除了饮食之外，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呢还有其他很多身体的需要，像是呢需要有一个房子居住，有车子代步，有健康的身体等等。广义而言呢，这些基本的身体需要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祈求日用的饮食的内容。好，下面在第十二节，主耶稣教导第二个人的需要的请愿，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我们初看这个债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金钱上的债务，是不是我们要求上帝呢把我们欠的钱呢一笔勾销像是最近希腊有一个新的政府上台，那刚上任的总理呢他就要求欧洲银行呢一次免去那个国家希腊数百亿欧元的外债一样。是不是这个是金钱的债是这句话的内容呢？我想不是的首先呢我们不会向神借钱我们不会向看不见的神借钱，我们只会向人借钱。若是神要大家都祷告彼此借钱的时候最后终都不要还的话，似乎是失去了上帝公义的要求。再者呢，我们把这个十二节和等一下的十四节跟十五节连起来读的话，我们就发现把饶恕过犯当作免债的解释比较合理。若是如此的话呢，这个第十二节就变成一个向上帝祈求他不是免我们金钱的债，而是呢祈求他饶恕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饶恕别人对我们的过犯一样。所以这三节经文十二节十四节十五节呢基本上是讲一个同样的饶恕的观念。那神饶恕我们，他们饶恕我们的范围呢包括我们在信主悔改时所承认的罪，以及我们在信主以后继续承认每天因被过犯所胜而犯的罪。那么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的范围呢是什么呢？这时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若是你过去三个月经常的来主日聚会，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饶恕的信息不断的出现？似乎呢登山宝训呢不断的在重述与有关饶恕的道理。比如说我们还记得天国八福，天国八福中的第五福提到的是什么？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连续的对象呢不仅是在贫穷痛苦中的人，也包括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他们不能自拔的人。那第七个福呢提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要使人和睦是不是自己先要与别人和睦呢？那而我们自己要与人和睦，是不是我们先要有愿意饶恕别人过犯的心才能达成吗？另外马太福音的后半段提到不要恨人要与弟兄和好不要报复要爱仇敌，种种的道理都需要有饶恕的心才能达成。由此我们看见在登山宝训中现在才讲了差不多一半，就已经那么多次强调与人和睦的重要以及有饶恕心之重要，我们怎能忽视这个主耶稣一再提的道理，把它当作耳边风呢？这个三节的经文在初看之下似乎在叙述一个因果关系， 就是呢，我们若饶恕人的过犯的话，天父上帝才饶恕我们的过犯，才不惩罚我们犯的罪，才称我们为义，把这个饶恕的别人的过犯当作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呢，我们看圣经其他地方，圣经整个强调救赎的观念是呢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是因为信基督才被神称义，我们不是先有任何的行为，像是饶恕人的行为才蒙恩得救，而是我们可以靠一些行为，靠饶恕别人就得到上帝的饶恕，那么基督耶稣也不必要上十字架了，我们只要靠自己啊做些好事饶恕人就可以进天国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乃是神先饶恕了我们，他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先得到了神的恩典，才能彼此相爱。圣经说呢，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又说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呢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都是讲神先爱我们才能爱。所以呢，对于马太福音这三节的中的真正的因果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啊，是因为天父免了我们的债，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饶恕人的过犯，就显出来呢我们是明白了我们的过犯已经被天父所饶恕。那在十五节呢，我们可以了解，反之呢，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的话呢，很可能是我们的过犯还没有被天父饶恕，可能我们根本没有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过犯悔改求神的饶恕，所以我们不能饶恕神，所以我们不能饶恕人啊。那让我来举个例子啊，这是我听过的例子，来解释这个因果关系。假如你在周政府上班，不知道为什么啊，是好像我每次都是以在周政府上班的人为例子啊。好，假如你在周政府上班，假如你在一个办公室里没有窗子啊，所以你在上班的时候呢看不见也听不到外面的情况。那有天中午呢，你的同事到外面去吃饭，他到餐馆去吃饭，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呢，你看他的头发跟衣服都湿了，你就问他外面在下雨吧，那他反问你怎么知道，你说呢因为你的衣服湿了，所以呢外面一定在下雨。当你说因为衣服湿所以下雨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是衣服湿是原因，下雨是结果。那我请问，到底衣服湿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下雨的结果？下雨的结果。对了，同样的，当主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过犯，他的意思是说呢，当一个基督徒能饶恕别人的过犯时呢，我们可以断定上帝一定已经饶恕他的过犯，是神的饶恕是因，人的饶恕是果。所以我们真正信主得救人是应当有饶恕别人对我们过犯的心，因为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这么爱我们，既然会为了我们要我们得到上帝的饶恕啊，为了让我们不得我们应得的惩罚，竟情愿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饶恕别人对我们的过犯呢？亲爱的弟兄朋友们啊，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多想一想，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有什么理由可以不饶恕人呢？我知道饶恕人是不容易的事，但是让我们多思想神对我们饶恕的时候呢，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饶恕的心。好，下面最后一个请愿是说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 或作呢脱离恶者，那我们就用恶者来了明了这句话。我们当中呢有读过雅各书的啊，可能记得在那卷书卷中呢，第一章提到三个试啊，一个试炼啊，试验及试探啊，其实三个词呢，它的之间的意思呢蛮接近的。若是我简单的说呢，试炼呢是叙述一种外在的环境的艰难啊，试验呢是呢我们的品格啊在这环境中呢所受的考验，而试探呢就是在我们内心里啊会让我们犯罪的引诱。那前面两个试呢，试炼跟试验是比较中性的，而第三个试呢，试探是比较负面性的。前面两个试呢，我们若是能胜过的话，我们若是能胜过试炼或试验的话呢，我们就会变得更成熟。但是呢，若是我们通不过这个试炼或试验的话呢，就会因我们内心受试探而去犯罪。那雅各书里头说呢，神不试探人，那魔鬼呢却会呢借着我们的私欲来试探我们。所以呢，这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就是说呢，求神不要让魔鬼试探我们。在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呢，求神救我们脱离被试探所胜的这个危险。我们也知道，魔鬼就是像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要吞吃可吞吃人。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祷告神，让我们不落入魔鬼的试探。那我想问各位，你最近是否正在面对一些征战呢？你有没有祷告让神帮助你胜过这些征战呢？你有没有祷告神保守你走在正路之中，帮助你顺服神的旨意，抵挡魔鬼的试探呢？好，在主导文的最后啊，是一句向上帝献上的赞美啊。在向天父提了刚才讲的六个情愿之后啊，主耶稣要我们承认啊，天父呢一定可以答应我们的祈求，因为呢他是永远远远是国度的主宰，他有全能的权柄，他也配得最高的荣耀。所以主导文以阿们结束。阿们在原文中有真实跟肯定的意思，所以在祷告结束时说阿们，是表示呢前面祷告的内容都是出自于真心，代表从心底完全的一个肯定。那在这一节呢，最后有小字的注释说啊，在古卷里啊，从因为到阿门这些字呢，在有些古卷里没有啊，就是这整句话啊，在有些原文的手抄本，就是当时的希腊文的手抄本中没有这句话。但是呢，无论主耶稣当初有没有讲这句话，在我们向神做了主导文的六个情愿之后，再加上这句话向上帝的赞美，是完全合一的一件事。我们知道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对神赞美的话，像是当年大卫在为建立圣殿做预准备的时候，记载在历代志上，他也做过类似的赞美。所以我们今天诵读主导文的时候，绝对可以，也是应当在最后包括这句向神的赞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天父上帝的，直到永远，阿们。好，现在我们今天呢介绍了主导文的内容，希望呢各位呢不但以后会背诵主导文，也呢知道一下主导文的意思。若是呢以前啊，你以前不太会祷告的话，希望呢你今天就从主耶稣那儿啊学到了如何祷告。我们现在可能很自然的在祷告的时候呢 只会为自己的需求啊来祈求。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啊，是要在为这些需求自己的需要祈求之前呢，先以神为中心，为神国的需要祈求，祈求呢地上有更多的人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就为自己的需要祈求时呢，也不要仅限于祈求物质的需要，我们也要为心灵的需要心灵的需要祈求，特别呢要求神赐给我们一颗饶恕的心。而这个饶恕的心呢啊，饶恕的心呢是经由我们认识神对我们的饶恕而产生的一个回应。但是呢我们现在若是还不能达到这个地步，我们若是还不能真心的照着主导文的内容祷告，我们或者呢我们达不到那个其中要饶恕人的要求啊，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们不要气馁啊，让我们把自己这我们这些自己的软弱呢或不足的地方都带到神的面前，用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当中若是还有还有尚未信耶稣的朋友啊，巴不得你也能羡慕这种基督徒祷告的特权。一个人能到创造宇宙的真神面前与他有这么亲密的说话，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耀。你是否愿意就得到这个特权呢？你若是愿意，就请你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救恩，也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就马上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就可以向这位天上的父神祷告。好，下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个诗歌是从青年圣歌的147首来的。这个上面说的青年圣歌啊，这本青年圣歌呢，是我还做青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不过呢，希望呢，我们每一代的青年人呢，都能继续喜欢来唱这首诗歌。好，我们来唱147首主叫我祷告，我们一起来唱。 们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教我们怎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能借着祷告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向你祷告，我们有这么多事要向你诉说，我们有这么多需要。主，我们也看到你的神国 有你的需要，我们也愿意为这些事情祈求，我们也愿意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祈求。主啊，你让我们在与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是要怎么样来追寻你，怎么样照你的旨意过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来得到你的喜悦。主啊，赐我们一颗祷告的心，也赐我们一个像圣经所说的饶恕的心，让我们与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和好，也与我们周围的人世人和好，让我们是你是光是盐，是你在这个世界中一个发光的见证。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也很难出口把这些话向你祷告。主啊，你就赐我们力量，赐我们能力，想到你是多么爱我们，你在我们生命上，我们的生命中，你付出了多少，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你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你爱我们，天父，你也饶恕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主啊，你就赐我们一个饶恕的心，也赐我们一个更知道祷告的心，啊，让我们继续的与你亲近，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